灵狐得分等。灵狐得分等。赫连达，字硕周，圣乐人，是赫连勃勃的后代。他的曾祖父库多汉因避难改姓杜氏。赫连达性情刚强正直，有胆识和勇力。年轻时随从赫拔越征战有功，被任命为都将，赐爵长广湘南，升任都督。等到赫拔越被侯莫陈越杀害，军中大乱。赵贵建议迎接太祖，各位将领犹豫不决。赫连达说，宇文夏州从前担任左丞，谋略过人，是一时的杰出人物。今天的事情没有这位先生不能成功。赵将军的建议是对的。我请求率亲骑去报丧并迎接他。各位将领有的想向南追赶赫拔胜，有的说向东报告朝廷。赫连达又说，这些都是远水救不了近火，哪里值得一提。赵贵于是拿定了主意，命令赫连达急速前往。太祖见到赫连达痛哭，问原因，赫连达如实回答。太祖于是率领几百骑兵向南赶赴平凉，领军向高平进发，命令赫连达率领骑兵占据谭征峡。当时百姓惶恐，逃散的人很多。有几个村的百姓正扶老携幼，驱赶牲畜，想要进山避难，军士们争抢着要劫掠他们。赫连达说，远近的黎民百姓大多被贼人控制，现在如果趁便利抢劫捆绑他们，这算什么讨伐罪人安抚百姓，不如就此安抚他们，以显示义军的恩德。于是以恩德信义安抚他们，百姓都高兴的归附，于是互相转告，都恢复了就业。太祖听说后嘉奖了他。侯莫陈越被平定后加任平东将军。太祖对各位将领说，当清水宫遇祸的时候，你们的性命悬于贼人之手，虽然想来报告，但无路可走。杜硕周冒着万死的危难远道赶来，于是得以共同尽忠尽节，一同报仇雪耻。虽然依靠众人的力量，实际是依赖肚子的功劳，有功劳却不酬赏，用什么来劝勉善行？于是赐给马200匹。赫连达坚决推辞，太祖不允许。魏孝武帝入关后褒奖并平定功勋和义举，因赫连达首先迎接元帅匡复秦陇，晋爵为魏昌县伯，食邑500户。跟随一同李虎攻破曹尼，被任命为镇南将军、金子光禄大夫，加通直散骑常侍，增加食邑，连同以前共1000户。跟随收复红农，在沙苑作战都有功劳。又增加食邑800户，被任命为白水郡守，转任帅都督，加持节，被任命为济州刺史。下诏恢复姓赫连氏。因赫连达功勋名望都很高，于是被任命为云州刺史，就是他的本州。晋爵为公，受任大都督，不久受任仪同三司。跟随大将军达西武攻打汉中。梁一峰侯萧寻据守多时，后来才表示归降。达西武问各位将领进军或停止的合适办法。开府贺兰苑德等人因萧寻粮食耗尽，想急功夺取。赫连达说，不交战而获得城池是上策，不能贪图他的子女，贪求他的财物。穷兵黩武，仁者不作。况且看他的兵马还很强，城池还坚固，攻打即使攻克，必将彼此都有损失。如果像困兽犹斗，那么成败还不可知。何况行军之道，以保全军队为上。达西武说，您说的对。于是命令将帅各自陈述意见。于是开府杨宽等都赞同赫连达的建议，达西武于是接受了萧寻的投降。军队返回后，升任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加侍中，晋爵为蓝田县公。六官初见时受任左岁伯，出任陇州刺史。保定初年升任大将军、夏州总管、三州五防诸军事。赫连达虽然不是文官，但性情质朴正直，尊奉法度，对鞭挞刑罚很轻，而对死罪则很慎重。他生性又廉洁节俭，边境的胡人百姓有送养给赫连达的，赫连达想招纳一族，就用增薄回报。主管官员请求用官物，赫连达说，羊进入我的厨房，东西从官库取出，这是欺骗皇上。于是命令取自己的丝帛给他们。有见识的人赞许他的仁慈宽厚。不久晋爵为乐川郡公。建德二年，晋为柱国去世，儿子赫连谦继承爵位。大象年间官位至大将军、蒲州刺史。韩国 字阿六拔，是代郡武川人。年轻时骁勇雄健，善于骑马射箭。贺拔越西征时，引荐他担任帐内，攻击莫欺丑奴及其党羽，转战几十回合都打败了他们。体力过人，身穿铠甲，手持长戈，攀登山峰，如同走在平路上，即使几十上百天也不觉得疲劳。因功受任宣威将军、子都督，跟随太祖讨伐平定侯莫陈越，升任都督，赐爵邯郸县南。魏孝武帝入关后，晋爵为石城县伯，十邑五百户。大统初年，晋爵为公，增加十邑，连同以前共一千户，加通直散骑常侍。韩果生性记忆力强，兼有权术谋略，所到之处、山川形势都能记住，又善于侦察敌情虚实，揣摩敌情。有潜伏在山谷中想做间谍的，韩果登高观察，有怀疑的地方去了一定有收获。太祖因此任命韩果为虞后都督，每次随从出征，常率领侦察骑兵昼夜巡查，几乎不睡觉。跟随在潼关袭击窦泰，太祖依据他的谋划，军队获胜返回，赏赐珍珠金带一条，帛200匹，受任征虏将军。又跟随收复弘农，攻占河南城，抓获郡守一人，论功最高。在沙苑破敌，在河桥作战都有功劳，受任辅军将军、迎亲光禄大夫，增加十邑九百户。升任朔州刺史，转任安州刺史，加帅都督。九年，跟随在邙山作战，军队返回后，任命为河东郡守。又跟随大军在北山攻破鸡湖。胡地险阻，人迹罕至，韩果进兵穷追，击散其部落。鸡湖害怕韩果的强劲勇健，称他为卓赤人。太祖听说后，笑道：卓赤的称号，难道比飞将逊色？多次升任大都督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出朝任宜州刺史。记录前后功劳，晋爵为包中郡公。魏恭帝元年，受任大将军。跟随贺兰祥讨伐吐谷浑，因公另封一个儿子为县公。武成二年，又率军攻破鸡湖，俘获大量人口，赐给奴婢100口，任命为宁州刺史。保定三年，受任少师，进位柱国。四年，跟随尉迟迥包围洛阳，军队撤退，只有韩国的部队得以保全。天和初年，受任化州刺史，为政宽厚简约，官吏百姓都称赞他。建德初年去世，儿子韩明继承爵位。大相末年，官位至上大将军、黎州刺史，与尉迟迥同谋被杀。蔡佑，字承先，他的祖先是陈留宇人，曾祖父蔡绍任夏州镇江，迁居高平，于是在那里安家。祖父蔡护，魏景明初年任陈留郡守。父亲蔡袭在西州很有名望。正光年间，莫欺丑奴侵犯扰乱关中，蔡袭于是背叛贼人，抛弃妻子儿女，回到洛阳，被任命为齐安郡守。等到魏孝武帝西迁，他仍在关东，后来才脱身西归，赐爵平舒县伯，任命为齐下二州刺史，去世，追赠元州刺史。蔡佑生性聪明，有品行。蔡袭背叛贼人东归时，蔡佑14岁，侍奉母亲以孝顺闻名。长大后，体力过人，擅长骑马射箭。太祖在元州时，召他担任帐下亲信。太祖迁往夏州，任命蔡佑为都督。等到侯莫陈越杀害贺拔越，各位将领派人迎接太祖。太祖将要出发，夏州守望米解元敬等人暗中另有图谋。太祖暗中得知此事，先和蔡佑商议抓捕米解元敬。蔡佑说：狼子野心，终究会反噬，现在如果抓捕捆绑，不如杀掉他。太祖说：你真是果断。于是召见米解元敬等人入府议事。太祖说：陇贼叛逆作乱，我与各位一起合力讨伐他，我看各位中似乎有不同意的。太祖用这话稍微触动他们，同时用眼睛示意蔡佑。蔡佑立即出去，穿上铠甲，手持佩刀，直接闯入，瞪着眼睛呵斥众人说：与人早晨商议，晚上就改变主意，这哪里是人？我蔡佑今天一定要斩奸人的头。于是暗箭逼近他们，满座的人都叩头说希望有所选择。 蔡佑于是呵斥米姐袁静并杀了他，他的党羽也被一起处死。在座的人都站立，不敢抬头看。于是与各位将领结盟，同心诛杀侯莫陈月。太祖因此了解并器重他，于是对蔡佑说，我现在把你当儿子，你像侍奉父亲一样侍奉我。后来随从讨伐侯莫陈月，打败了他，又跟随在潼关迎接魏孝武帝，因前后功劳封为长乡县伯10亿500户。大统初年，加宁朔将军，羽林间不久持节，员外散骑常侍，晋爵为侯，增加10亿1100户。跟随太祖擒获窦泰，收复弘农，在沙苑作战都有功劳，受任平东将军、太中大夫。又跟随太祖在河桥作战，蔡佑于是下马布战，亲手杀死数人，左右劝他上马以准备紧急情况。蔡佑生气地说，丞相养育我像儿子一样，今天怎么能顾惜性命。于是率领左右10多人齐声大喊，杀伤很多敌人。敌人因为他没有后援，于是把他包围了10多层，对蔡佑说，看你似乎是勇士，但脱下铠甲来投降，难道还担心没有富贵吗？蔡佑骂他说，死卒，我现在取你的头自然会封功，哪里用得着贼人的官号。于是拉满弓四面抵抗，东魏人不敢逼近，于是招募身穿厚甲手持长刀的士兵直接向前取蔡佑。离蔡佑大约30步，左右劝他射箭，蔡佑说，我们的性命在这一箭上，怎能虚发。敌人渐渐靠近，大约10步时，蔡佑才射箭，正好射中他的脸，敌人阴险倒下，蔡佑便用毛刺杀了他。因此战斗了几个回合，只损失了一人，敌人才稍稍退却，蔡佑慢慢撤退。这一战我军不利，太祖已经返回。蔡佑到弘农，夜里与太祖会合。太祖见到蔡佑到来，叫他的字说，成仙，你来了，我没有忧虑了。太祖心中惊慌，不能入睡，枕在蔡佑的腿上才安定下来。因功晋爵为公，增加10亿300户，受任京兆郡守。9年，东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率泉州来归附，太祖率军支援他，与齐神武帝相遇，在邙山作战。蔡佑当时穿着明光铁铠，所向无敌，敌人都说这是铁猛兽，都急忙躲避他。不久受任青州刺史，转任元州刺史，加帅都督，不久任命为大都督。13年，遭父丧，请求服满丧期，不被允许，升任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加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侍中，赐姓大力姬氏，晋爵为怀宁郡公。魏公第2年，任中领军，六官建立，受任兵部中大夫。江陵刚刚归附，各蛮族骚动，下诏命蔡佑与大将军窦卢宁讨伐平定他们。3年，受任大将军、配给候部鼓吹，因前后功劳增加10亿，连同以前共4000户，另封一个儿子为县伯。太祖病重，蔡佑与晋公宇文护、贺兰祥等人侍奉疾病。等到太祖去世，蔡佑悲痛思念不已，于是得了气病。孝敏帝登基，受任少保。蔡佑与尉迟纲共同掌管禁兵，轮流在殿省值班。当时皇帝信任司会李直等人，图谋杀害晋公宇文护，蔡佑常常哭着劝谏，皇帝不听。不久皇帝被废黜，世宗即位，受任小司马，少保依旧。皇帝在做公子时与蔡佑特别友好亲近，到这时礼遇更加隆重。皇帝御膳每次有珍奇美味，就停下来赐给蔡佑。群臣朝会宴饮，每次被另外留下，有时到天黑排列火炬吹奏家管，送蔡佑回宅。蔡佑因过分蒙受礼遇，常常称病回避，至于婚姻更不愿与权贵交往。不久一本官暂时镇守元州，不久受任宜州刺史，还没到任，因原先的气病发作死于元州，时年54岁。蔡佑年少时有大志，与同乡李牧在平民时齐名，曾经互相说，大丈夫应当建立功名以取得富贵，怎么能长久处在贫贱之中呢？说完各自大笑，李牧就是深宫，后来都像他们所说的一样。等到随从征伐，常常突破重围，冲锋陷阵， 做士卒的先锋。军队回朝之日，各位将领争功，蔡佑始终不争夺。太祖常常赞叹他，曾对各位将领说，成贤口中不说自己的功劳，我应当替他论述。他就是这样被了解，生性节俭，所得的俸禄都分给宗族，去世那天家中没有多余的财产。追赠史持节，柱国大将军、大都督、五州诸军事、元州刺史。儿子蔡正继承爵位，官至史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蔡佑的弟弟蔡泽很好学，有才干，从家中征召出任魏广平王参军、丞相府兼记事加宣威将军给侍中，跟随尉迟迥平定蜀地，受任帅都督，赐爵安民县南，逐渐升迁至司路下大夫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李州刺史。在州任上受贿，总管戴王达因他是功臣子弟，秘密上奏宽恕了他。后来任芒州刺史，不服从司马萧难被害。常善是高阳人，世代都是豪强大族。父亲常安成在魏正光末年如辱侵犯边境，他担任统军，跟随镇江慕容胜与敌作战，大败敌军。当时破六汉拔陵作乱，想要逼迫长安城，长安城不顺从，就率领部下讨伐破六汉拔陵。因功被授予伏波将军，赐给古河符节。后来与破六汉拔陵接连作战，战死在阵中。常善在魏孝昌年间跟随尔朱荣进入洛阳，被授予威烈将军、都督，加封龙骧将军、中散大夫、执请，封为防城县南，食邑300户。后来跟随太祖平定侯莫陈越，被任命为天水郡守。魏孝武帝西迁，被授予五位将军，晋爵为五使县伯，增加食邑200户。大统初年，加封平东将军，晋爵为侯。擒获窦泰，收复弘农，攻破沙苑，多次立有战功，被任命为史持节、魏将军、代理骠骑大将军、秦州刺史。大统四年，参与河桥之战，加封大都督，晋爵为公，被任命为荆州刺史。适逢如入入侵，抢掠北部边境，常善率领部众击败了他们，全部夺回了被抢掠的东西，被任命为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升任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西安州刺史，又调任豫州刺史，多次任职于三个藩镇，颇有政绩。魏恭帝二年，晋爵为永阳郡公，增加食邑2000户。孝明帝即位，被任命为大将军、宁州总管。保定二年，入朝担任小司徒。保定四年，突厥出兵与隋公杨忠东伐，命令常善接应他们。保定五年夏，去世，时年64岁。追赠史持节、柱国大将军、大都督，延夏延恒燕五州诸军事、延州刺史。儿子常生和继承爵位。先前因为常善的功勋，被任命为仪同三司。辛威是陇西人，祖父辛大汉是魏的魏州刺史，父亲辛生是河州四面大都督。等到辛威建立功勋，追赠父亲为大将军、梁干等五州刺史。辛威年少时慷慨激昂，有志向谋略，起初跟随贺拔岳征讨有功，代理辅国将军、都督。等太祖统领贺拔岳的部众，见到辛威认为他是奇才，召引为帐内。不久被授予羽林监，封为白土县伯，食邑500户，跟随迎接魏孝武帝，因而攻打回洛城，功劳最大。大统元年，被任命为宁远将军，增加食邑200户，多次升迁至通直散骑常侍，晋爵为侯，增加食邑300户，跟随擒获窦泰，收复弘农，参加沙苑之战，都冲锋陷阵，勇冠一时。因为前后功绩，被授予辅军将军、迎亲光禄大夫，跟随于景攻破襄城，又跟随独孤信进入洛阳，经历河桥之战，加封持节、晋爵为公，增加食邑800户。大统五年，被任命为扬州刺史，加封大都督。大统十三年，升任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赐姓普屯氏，外任为夫州刺史。辛威当时名望已经很高，朝廷因为他是本地人而以他为荣，调任河州刺史、本州大中正，多次统领两个藩镇，很得民心。明帝即位，被任命为大将军、 晋爵为扶罕郡公，增加10亿5000户。等到司马萧难前来归附，辛威与达西武率军接应。保定初年，又率兵讨伐儋州叛乱的胡人，打败了他们。保定三年，与达西武攻打阳关，攻克了他。第二年，跟随尉迟迥包围洛阳，回来后被任命为小司马。天和初年，晋魏柱国，又担任行军总管，讨伐隋，因等州叛乱的胡人都平定了他们。天和六年，跟随齐王宇文献东伐，攻克伏龙等五座城池。建德初年，被任命为大司寇。建德三年，升任少傅，外任为宁州总管。宣政元年，晋魏上柱国。大相二年，晋封肃国公，增加10亿，连同钱贡5000户，又担任少傅。同年冬去世，时年69岁。辛威性格稳重，有威严，历任官职数十年，不曾有过失，所以能够保全名声和性命。加上他家门庭和睦，五代人同居，世人因此称赞他。儿子辛永达继承爵位。大相末年，因辛威的功勋，被任命为仪同大将军。射狄昌字士德，是神武人，年少时便善于骑马射箭，有体力，长大后举止文雅，胆气壮烈，常以将帅自诩。18岁时，尔朱天光引荐他为壮主，加封讨仪将军。跟随尔朱天光平定关中，因功被任命为宁远将军，奉车都尉，统军。尔朱天光失败后，又跟随贺拔岳，被授予征西将军、金子光禄大夫。等到贺拔岳被害，射狄昌与各位将领商议拥戴太祖，跟随平定侯莫陈越，赐爵鹰盘献子，加封卫将军、右光禄大夫。后来跟随太祖迎接魏孝武帝，收复潼关，改封长子献子，10亿800户。大统初年，晋爵为公，增加10亿1000户。跟随攻破窦泰，被授予车骑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。又跟随收复弘农，参加沙苑之战，射狄昌都率先登城冲锋。太祖嘉奖他，授予他帅都督。大统四年，参与河桥之战，被任命为冀州刺史。后来与于锦在上郡击败胡贼刘平福，被任命为冯翊郡守。过了一段时间，调任河北郡守。大统十三年，记录前后功绩，被授予大都督，通职散骑常侍。又跟随隋公杨忠攻破蛮贼田舍卿，射狄昌功劳最大，增加10亿300户，被任命为仪同三司。不久升任开府仪同三司。大统十六年，外任为东夏州刺史。魏废帝元年，晋爵方城郡公，增加10亿，连同钱贡4100户。六官建立，被授予稍伯中大夫。孝敏帝即位，被任命为大将军。后来因病去世。田弘字广略，是高平人。年少时慷慨激昂，立志建立功名，体力过人，勇敢有谋略。魏永安年间，被末期丑奴俘获。尔朱天光入关，田弘从元州归顺，被授予都督。等到太祖开始统领部众，田弘请求谒见，于是谈论天下大事，深受太祖接纳，立即任命他为亲信爪牙之人。又因迎接魏孝武帝的功劳，封为纯阴献子，10亿500户。太祖曾把自己穿的铁甲赐给田弘，说天下如果平定，你还要拿这件铁甲来见我。大统三年，调任帅都督，晋爵为公。跟随太祖收复弘农，参加沙苑之战，解除洛阳之围，攻破河桥敌阵，田弘功劳居多，多次受到特殊赏赐，赐姓何干事。不久被任命为元州刺史。因田弘功勋和声望兼备，所以让他衣锦还乡，荣耀故里。太祖在同州，文武官员都聚集，于是对他们说，人人都像田弘这样尽心，天下怎能不平定。当即授予车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。魏废帝元年，加封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平定蜀地之后，梁信州刺史萧韶等各自占据所部，不服从朝廷教化，下诏命田弘讨伐平定他们，又讨伐西平叛乱的羌人和凤州叛乱的氐人等，都打败了他们。田弘每次临阵都冲锋直前，身上被射中100多箭，射入骨头的有9处，战马被矛刺中10次，朝廷认为他十分勇壮。信州群蛮反叛， 又下诏命田弘与贺若敦等平定他们。孝敏帝即位，晋爵雁门郡公，十邑连同前贡2700户。保定元年，外任为明州刺史。田弘虽是武将，但行动遵循法度，百姓颇为安定。保定三年，跟随随公杨忠讨伐北齐，被任命为大将军。第二年又跟随杨忠东伐，军队返回便回到所镇守的地方。吐谷浑侵犯西部边境，探昌羌暗中接应，下诏命田弘讨伐他们，俘虏了他们的25王，攻占了他们的70多个榨寨，于是打败平定了他们。天和二年，陈襄州刺史华皎前来归附，田弘跟随魏公宇文植前往支援，与陈军交战失利，于是以田弘为江陵总管。等到陈江吴明彻前来侵犯，田弘与良主萧亏退保济南，命令副总管高陵据守，吴明彻退兵，于是返回江陵。不久以田弘为仁寿城主，以逼近宜阳。其将段孝先、胡律明月出兵定陇，作为宜阳的援军。田弘与陈宫宇文纯打败了他们，于是攻克宜阳等9座城池，因功增加10邑500户，晋位柱国大将军。建德二年，被任命为大司空，升任少保。建德三年，外任为总管湘应昌丰、唐蔡6州诸军事、襄州刺史，在州中去世，儿子田公继承爵位。年少时就有名誉，早年在显要官位上。大相末年，官至柱国、小司马。朝廷又追录田弘的功勋，晋封田公为观国公。梁春字千年，是代人。祖父梁屈珠是位的昌平镇将，父亲梁提是内政郎。梁春起初以统军身份跟随尔朱荣进入洛阳，又跟随尔朱荣在府口击败葛荣，因军功升任都将。后来跟随贺拔岳讨伐平定末期丑奴、萧宝寅等，升任中间将军、屯骑校尉、子都督。普泰初年被任命为征西将军、金子光禄大夫。普泰二年被任命为高平郡守，封为卢奴县南，10邑100户。太昌元年升任都督，跟随太祖平定侯莫陈越，被任命为卫将军、右光禄大夫。大统初年晋爵为栾城县伯，增加10邑500户，外任为陇东郡守。不久晋爵为公，增加10邑500户，升任凉州刺史。跟随收复弘农，参加沙苑之战，与独孤信进入洛阳，跟随宇文贵击败东魏将领姚雄等，多次立有战功，被授予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大都督。参加河桥之战，晋爵为东平郡公，增加10邑1000户。不久升任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大统七年，跟随于景讨伐姬胡刘平福，梁春擒获了他们的别帅刘迟赛，又跟随独孤信讨伐明州羌人梁先定，击败了他们，被任命为青州刺史。在州中虽然没有其他政绩，但夷人和汉人都安定。大统十三年，跟随李泌前往颍川救援侯景，另外攻打严寒镇，斩杀其镇城徐渭。城主卜贵洛率领军士1000人投降，因功增加10邑400户。孝敏帝即位，被任命为华州刺史，改封清陵郡公，增加10邑，连同前贡3700户。孝敏第二年入朝，担任少保，调任少傅。保定元年被任命为大将军，在任上去世。追赠恒福延丹宁5州诸军事，代理恒州刺史，谥号为烈。梁春性格果敢坚毅，善于安抚接纳，所得到的赏赐物品都分赐给部下，所以每次上阵都能得到部下效死力。他向来喜欢节俭朴素，不经营资财产业，当时舆论因此称赞他。儿子梁明，魏公第二年因梁春的功勋继承爵位封阳县公，不久被授予大都督，升任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散骑常侍，代理小吏部，历任小狱伯、御正下大夫。保定五年下诏命他继承梁春的爵位，原来的封爵转授给弟弟梁朗。天和年间改封乐陵郡公，被任命为上州刺史，增加10邑，连同前贡4300户。梁台字洛都，是长池人，父亲梁去经在魏县文时担任陇西郡守。梁台年少时果敢，有志气节操。孝昌年间跟随尔朱天光讨伐平定关、陇、 一年之中大小20多次战斗，因功被授予子都督，赐爵陇城湘南。普泰初年升任都督，后来隶属侯莫陈越讨伐南秦州群盗，平定了他们。侯莫陈越上表推荐梁台为假节，魏将军、左光禄大夫进封陇城县南10邑200户。不久代理天水郡事务，调任代理赵平郡事务，多次治理郡务，颇有声誉政绩。不久尔朱天光追回梁台，引入帐内。等到尔朱天光在韩陵失败，贺拔岳又引荐他为心腹。贺拔岳被侯莫陈越杀害，梁台与各位将领商议拥戴太祖，跟随讨伐侯莫陈越，打败了他，又被任命为天水郡守。大统初年又被任命为赵平郡守，又与太仆石猛攻破两山屠各，下诏增加10邑100户，调任平凉郡守。当时莫哲后赤聚集清洁剽悍的部众，抢掠居民，周刺史史宁讨伐他们，历时不能攻克。梁台分析贼军形势，兼论攻取的策略，史宁认为正确并采纳了，于是打败了贼众，又与于景攻破刘平福，记录前后功勋，被任命为颍州刺史，赐姓贺兰氏，跟随救援玉璧参加邙山之战，被授予帅都督。大统15年被任命为南夏州刺史，加封通直散骑常侍，本州大中正增加10邑200户。魏废第2年升任史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晋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加封侍中。孝明帝即位，晋爵为中部县公，增加10邑，连同前贡1000户。武成年间跟随贺兰祥征讨桃阳，率先登城有功，另封绥安县侯，10邑1000户。下诏允许转授给他的儿子梁元庆。保定4年被任命为大将军。当时大军包围洛阳，久攻不下。齐军骑兵突然到达，齐公宇文宪率兵防御。有几个人被敌人俘虏，已经离开镇200多步。梁台望见愤怒，单骑突入，射杀2人，敌人都溃散，被俘的人得以返回。齐公宇文宪常常感叹说，梁台果敢坚毅，胆略决断，不可企及。保定5年被任命为福州刺史。宇文策性情通达宽厚，能够宽容待人，推己及物，治理百姓和处理政务时尤其以仁爱为本。他认识的字不过千余，但口述书信起奏时，言辞和意思都颇为可观。年过60，仍能身披铠甲，跨骑战马，脚不踏马镫，骑马射箭，打猎，箭无虚发。后来因病去世。宇文策字成敬，是太祖宇文泰的同族子弟。他的高祖宇文中山，曾祖宇文斗颓，祖父宇文麒麟，父亲宇文勇，都在北魏任职，职位都很显赫。宇文策性格深沉缜密，年少时勤奋好学，常常整月整月不出家门。起初出任奉朝请、殿中侍御史，多次升迁至司徒右长史、安东将军。娶了宣武帝的女儿阳平公主，被任命为驸马都尉。后来魏孝武帝怀疑齐申武帝高欢有异心，下诏命宇文策去拜见太祖，让他秘密做好防备。太祖见到他非常高兴。出使回来后，宇文策被封为广川县伯，10邑500户。不久跟随孝武帝西迁，晋爵为公。太祖担任丞相，任命宇文策为右长史，军国大事大多委任给他处理。又命宇文策详细核定宗室的招募远近，登记在属籍中，授职通直散骑常侍、黄门侍郎。大统4年被任命为侍中、长史。大统6年因事获罪被免职。不久被授予史持节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大都督、行汾州事。宇文策治理政务崇尚简约仁惠，很得民心。汾州与东魏接壤，双方多次互相超略，有时抓获了前来劫掠的贼寇，大多捆绑送来。宇文策都下令解开绳索，安置在宾馆，然后引荐他们，以宾客之礼相待，还设酒宴款待慰劳，放他们回国，并供给粮食，派兵护送出境。从此东魏人大为惭愧，不再来侵扰。汾州、晋州之间，百姓各自安居乐业，两界之民于是互通庆贺吊唁，不再为仇敌了。当时的舆论称赞他，把他比作洋户。有人告发宇文策与外境勾结， 怀有二心。太祖发怒说，宇文策为我安定边境，我知道他绝无二心，为什么离间我骨肉至亲，编造这些谗言？于是下令斩杀告发者，并允许宇文策向畸形室。大统八年，加授金子光禄大夫，调任行随州事。每年黄河冰封之后，突厥就来入侵抢掠，此前常预先将居民迁入城堡躲避。宇文策到任后，下令百姓都像往常一样安居，然后在多处要道大量堆积柴草，并派远处侦察兵了解敌军动静。这年十二月，突厥从连谷入侵，距离边境数十里。宇文策命令堆积柴草的地方同时放火，突厥以为有大军到来，惊恐逃窜，自相践踏，丢弃的牲畜和物资不可胜数。宇文策从容率领所部收集这些物资，分给百姓。从此，突厥不敢再来。宇文策于是请求设置戍兵，以防备突厥。大统十年，被征召入朝授太子少保。大统十二年十月，在任上去世，时年五十八岁。太祖哀伤痛悼，亲临哭祭，并命水池公宇文护监护丧事，追赠本官，谥号为敬。宇文策性情仁厚宽恕，喜欢施舍，除了衣食之外，家中没有积蓄。在洛阳时，曾遭遇盗窃，丢失的东西是他妻子阳平公主的衣服。州县抓获了盗贼，连同赃物一并查获。宇文策担心这个盗贼因此被处死，于是不认领赃物。后来盗贼预设豁免，盗贼感恩，于是请求做宇文策的随从。等到宇文策跟随魏孝武帝西迁，处境极为艰难，此人仍跟随宇文策入关，始终没有一心。儿子宇文该继承爵位，历任朝廷内外官职，官至上开府仪同三司、临淄县公。宇文策的弟弟宇文深，宇文深字奴干，性格刚直，有气量。几岁时便堆积石头排成队伍，并折断草做旗帜，布置行列，都有军阵的架势。父亲宇文勇见到后非常高兴地说，你自然懂得这些，日后必成著名将领。永安初年出任秘书郎，当时群盗风起，宇文深多次谈论时事，而朱荣向来了解并器重他，任命他为立武将军，不久受车骑府主簿。永安三年，受子都督，统领宿卫兵卒。等到齐神武帝高欢起兵进入洛阳，孝武帝西迁，由于事情仓促，人们大多逃散，宇文深安抚统领所部，全部得以入关，因功赐爵长乐县伯。太祖因宇文深有谋略，想将他引到身边商议政事。大统元年，于是启奏任为丞相府主簿，加授朱衣直和，不久调任尚书直侍郎中。等到齐神武帝屯兵蒲坂，分派部将窦泰直驱潼关，高敖曹围攻洛州。太祖将要袭击窦泰，诸将都认为困难，太祖于是隐瞒这件事，假装没有计谋的样子，而单独向宇文深问计。宇文深回答说，窦泰是高欢的猛将，凶顽而勇猛，作战常胜而轻敌，高欢常常依靠他作为抵御外侮之人。如今如果大军前往蒲坂，那么高欢会聚守，窦泰必定来援救，我军内外受敌，这是自取失败的办法，不如挑选精锐轻装的士兵，从小关悄悄出击。窦泰性情急躁，必定来决战，高欢持重，不会立即救援，那么窦泰就能被擒获。擒获窦泰之后，高欢的声势自然受挫，回师抵御他可以制胜。太祖高兴地说，这正是我的想法。于是出兵，果然擒获窦泰，齐神武帝也退兵了。宇文深又劝说太祖进取弘农，再次攻克。太祖非常高兴，对宇文深说，你就是我们家的陈平啊。这年冬天，齐神武帝又率领大军渡过黄河，涉过洛水，到达沙苑，诸将都有畏惧之色，只有宇文深独自祝贺。太祖责问他说，贼兵众多，有什么可祝贺的？宇文深回答说，高欢安抚河北，很得人心，虽然缺乏智谋，但人人都卖命，凭借这个自首不容易图谋，如今他孤军深入渡河，不是众人所愿，只是高欢羞于失去窦泰，故执己见而来，这就是所谓的奋兵，一战就可以擒获他，此事显而易见，不祝贺做什么？请给我一个符节，征发王皮的军队， 截断他的退路，使他片甲不留。太祖同意了。不久，大破齐神武帝的军队，正如宇文深所谋划。大统四年，跟随宇文泰在河桥作战。大统六年，令监李弼军讨伐白额鸡湖，都有战功。不久晋爵为侯，历任通直散骑常侍、东雍州别驾、使持节、大都督、东雍州刺史。宇文深为政严明，以诚信待民，打击豪强，官吏百姓都怀念他。大统十七年，入朝任雍州别驾。魏恭帝二年，晋为车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、散骑常侍。六官制度建立，任小吏部下大夫。孝敏帝受禅即位，宇文深晋为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升任吏部中大夫。武成元年，任滨州刺史，改封安化县公。武成二年，被征召入朝任宗师大夫，转任军司马。保定初年，任京兆尹，入朝任司会中大夫。宇文深年少丧父，侍奉兄长非常谨慎，性格多奇谋，喜好读兵书。在进士职位时，每每进献计策，在选官部门时颇得当时赞誉，性情仁爱，对宗族感情深厚。堂弟宇文神举、宇文神庆幼年丧父，宇文深抚养教导他们，情谊如同亲生兄弟，世人因此称赞他。天和三年，在任上去世，追赠使持节、少师、横云卫三州刺史，谥号为成康。儿子宇文孝伯自有传记。使臣说，太祖遭遇祸乱之际，以征伐平定天下，大则连兵百万，关系存亡，小则转战边庭，连续数月。因此人无论老少，是无论咸鱼，无不投笔从军，横戈请战。至于这几位将领，都攀附风云，在艰难之际建立功业，虽然时移世易，而名声始终有成，美好啊。以赫连达的远见，再加上人数，蔡佑的勇敢，而终究不自我夸耀，这难道是期望能得到的吗？或许也是天性吧。宇文策兄弟政绩谋略都有可称道之处，真是一代的良臣啊。